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主题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本章的开始是延续前一章中耶稣在圣殿中与祭司长、文士和长老的对话，这时已经是耶稣在钉十字架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了。主耶稣借着与宗教领袖们的辩论，讲述了几个很重要的教训。在本章中，犹太人所有权贵阶级的人几乎都在这一章中出现了，有祭司长、文士、长老、法利赛人、西律党和撒都该人。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试探耶稣，好抓到耶稣的把柄，要将他除掉。本章也是耶稣最后一次在跟这些宗教领袖的一连串问答，最终以耶稣全胜而告终。之后主耶稣不再与宗教领袖辩论，而是直接教导群众。第十二章可以分为七个段落，除了最后一段，其他的六段都是跟这些人有关。第一段以凶恶圆户的比喻指责犹太教领袖，是在一到十二节。第二段智慧的答复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有关纳税的问题，是在三到十七节。第三段驳斥撒都该人有关复活之事的错误观念，18节到27节。第四段回答文士有关最大诫命的问话，爱神和爱人，28节到34节。第五段大卫的子孙乃大卫之主，35到37节。第六段错误的宗教行为，38到40节。第七段向门徒称赞寡妇两个小钱的捐献，41到44节。我们来看几段经文。第十节，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环角的头块石头。在这节经文的匠人是指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长老等，石头是指主耶稣。主耶稣被犹太教的领袖弃绝，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神却叫他复活，完成了救赎计划，将耶稣做成了环角的头块石头，就是用以建造教会最基本、最重要，并且联络全体的环角石。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六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环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那从前被犹太人弃绝的，如今因着神奇妙伟大的救赎计划，我们反而因着耶稣的复活，赐下了圣灵，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哈利路亚，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身处在资讯爆发时代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网上接收到许多的讯息，但任何属灵伟人和属灵的道理都不能取代耶稣基督作为建造教会的中心地位。教会的建造必须依据基督，也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凡在基督之外的建造，最终必然会导致分崩离析。这段经文的最后，在第十二节说到，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指责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犹太教领袖明知主的话是指责他们说的，却丝毫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思，反而想要杀他。这些人都是熟读摩西经卷的，但他们心灵的眼睛被世界上的东西给蒙蔽了，看不见他们世世代代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就在他们眼前。可见在头脑知识上明白主的话是一回事，从心灵里看见主话中的亮光又是一回事。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读主的话语时，都要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请圣灵来帮助我们开启心中的眼睛，这样才能从主的话语中得到真亮光、真知识。 耶稣回答了那些心怀恶意的宗教领袖们的问题后，有一个文士来请教耶稣，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按照犹太拉比们的讲法，摩西传给他们的诫命共有613条，其中248条是积极的诫命，你当怎样怎样，365条是消极的诫命，你不可如何如何。对于犹太人而言，律法上的诫命每一条都很重要，只要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全部的律法。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若是能掌握某些条诫命的精髓，推而及之，也就可以掌握住全部的诫命，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最大的说话。在这里，这个文士问的问题，他的原意不是在问主耶稣在613条诫命中哪一条最大，而是问他如何遵守这么多律法规条的原则。29-31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第29-30节引自生命记的6:4-5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生命记6:4-9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生命记6:4-9节的经文被称作示玛、徐玛及希伯来文听啊。虔诚的犹太人每日早晚两次都会用示玛来祷告，这种人对神的爱，依照旧约示玛的吩咐，必须以服从神来表达出来，并且要在家里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在这里我们看到，爱神与遵守他的诫命，侍奉他，行他的道，并敬畏他，这都是相关的。除了这些以外，耶稣在这里还赋予了他更深一层的意义。人是神所爱的，所以他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存在都是属神的。一个人单用他全能、全心、全意来报答神主动先发的爱。换句话说，即使有人遵守了这一切的诫命，但若不是出于爱神的缘故，在神面前便毫无价值。在29-31节这段经文中，虽然在字句上我们看到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其次这样的字眼，事实上爱神与爱人是不能分开的。第一要紧的并不是说爱神比爱人重要，其次也不是说爱人就比较不重要。爱人是根据于爱神，爱神则必须借于爱人来实践表明出来。因此我们不能说我爱神，但只强调祈祷、灵修和参加聚会，爱神爱得几乎花狂，但却忽略了其他生活的职责。果真如此，做这样事的人岂不正如好撒玛利亚人故事中说的那般的祭司和利未人吗？当他们路过时，看见了一个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的犹太同胞，但却对他不闻也不问，最后是一位被犹太人歧视的好撒玛利亚人救了这人。因此，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约翰一书4:20-21节。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能说爱人比较重要，而疏忽了基督徒应当要聚会敬拜神的责任，甚至苛刻地批评参加聚会的弟兄只做表面功夫而已。这不但是藐视神，而且也并非真正的爱他的弟兄。 总而言之，人要先爱神，爱神的人才能够爱人如己。掌握了爱神爱人的原则，遵守圣经上神的话，才不会落入到教条主义的仪文规范之下。41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主耶稣时代圣殿的最外围是外邦人院，外邦人仅容许到此为止，从那里经过十级可进到妇女院，犹太妇女仅容许到此为止，再进一层就是内院，仅容许犹太男人进去。在妇女院的柱廊安放着13个奉献箱，专供前来敬拜神的人投入奉献之用。投钱口形状是喇叭，钱币滚入箱内时会发出响声，但是一般人投钱入箱时都是公开的投，别人可以看见捐款的金额。在这一章经文的最后记载着，当耶稣以属天的智慧回答完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和文士各样的问题后，又对群众教导了一番，最后他坐在妇女院的奉献箱那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他不是在那里数钱，而是在那里观察人奉献时的存心。43到44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人所看到的是有多少钱投在里头，主所看到的却是人还剩多少。因为神要得着的是人，而不是人所有的。人即使把所有的都给了神，却单单留下人自己，神对这个人还是一无所得。这位寡妇可以为自己留下一个小钱，但她却没有这么做，而是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因为她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相信神会负责供应她的生活。这是完全顺服的信心，神所要得着的就是这样单纯向着他的人。最后在这里对今天的第12章经文做个总结。在葡萄园的比喻中，我们看到了必须尊敬神的儿子才能有份于神国。虽然犹太人不接受主耶稣，甚至要杀害他，但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环角的头块石头，这都是神自己做的。信徒们也因这环角石就能被联络得合适，并被建造成为灵宫。接着在后面的经文揭示了一连串信徒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第一，在纳税的问题上，不是该纳不该纳，而是要有所分别，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第二，在信仰的问题上，若是像撒都该人只凭着人的头脑，最终既不能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我们认识神不能凭着道理或是圣经上的文字，乃要凭着圣灵带来的生命。第三，在解经的问题上，我们要明白圣经上的重点乃在于如何爱神，如何爱人，而不是要死死地遵守条文律例，并且在解经时不能单单按着字句，而要寻求圣灵的开启和顺从圣灵的带领，才能走在成圣的道路上。第四，在钱财和虚荣的问题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钱财和虚荣是许多信徒最难胜过的试探。我们胜过钱财和虚荣的秘诀，就是要对神有信心、爱心和盼望，知道他是拥有一切的神。我们只要像那位奉献所有的两个小钱的寡妇，全然信靠神，他必会保守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那环角的头块石头，我们可以靠着他来联络得合适，被建造成灵宫。当我们在读经时，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的经义，并且赐下力量让我们可以遵守。也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来爱神和爱人如己。谢谢你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大家。